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放下人情，清朗成熟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0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修炼20年来，我在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中走到今天，感受很多。回过头来看看，深切体会到了，无一不是师父的精心看护与安排。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才能走到今天。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一，放下情，认真实修。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我的修炼路上，放下人的情贯穿了我修炼的始终。2003年，我与母亲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国保610人员绑架。他们当时问我们资料的来源，我和母亲都不配合。他们又骗我说，只要说出资料的来源就把我放回。我当时心里就是坚定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绝不能出卖同修，我始终没有配合邪恶。他们就把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那时我的孩子不足2岁，我只要一静下来，对孩子的牵挂就像潮水一般涌来，好像听到孩子在哭，要妈妈。我给办案警察写了一封极具真情的信，那时还不会讲真相，诉说了我的苦处，希望他能把我放出去。趁他们来问我话时，我将信给了他们。他们看到后也很同情我。37天后，他们突然将我放回家，而我母亲被非法劳教1年半。我被放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母亲要被劳教，让我们去见上一面，车在派出所门口等我。我和丈夫立刻动身。当我们走到离派出所约50米处时，我肚子突然感觉很痛，脑袋中突然生出一念，以后见面不是一样吗？我决定不去了，并让我丈夫回了警察电话。就这样，师父保护我没上邪恶的当。因为后来得知我也被非法劳教，而且劳教决定书已到了劳教所。劳教所的人当时还问我母亲，为什么你女儿没来。我的家庭环境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邪恶因素非常多，世人对大法不了解，来自社会、单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非议与不解，各种压力纷至沓来。这些无形的巨大压力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我丈夫。尽管他也知道大法对修炼者身心健康有好处，他还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整个人慢慢的变了，性格也变得焦虑不安。我与丈夫是谈了10年恋爱才结婚的。我是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在我整个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个人就是我打着灯笼、认真体察的性格和各方面都符合我的要求才选定的对象，相信是个永远可靠的人才结婚的。修炼前，我骨瘦如柴，体弱多病。那时候，丈夫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帮助着我。99年得法修炼后，我无病一身轻，家人都有目共睹，所以那时候他还是很理解和支持我的。但如今面对突如其来的迫害和压力，他承受不了。尤其是他几个兄弟，大都是省市政府官员，对他的指责，说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加上现代观念行为与共产邪灵的带动与迫害下，丈夫变得很强势，没有了温情，变得横眉冷对，对什么都不如意。我那时学法时间不长，修炼基础尚未打牢。99年得法后，紧接着就是结婚、怀孕、生儿子、买房、搞装修，各种人心没去，而旧势力却迫不及待地要修理我。 丈夫的变化，孩子的拖累，环境的压力，加上要上班，我也变得对生活没有了勇气，没有了信心。好在师父安排了同修及时帮助我，鼓励我，让我抓紧实修，做好三件事。慢慢的，我又恢复了正常的修炼状态，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现在的人呐，把情看得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2004年，当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我接任了资料点的工作。但由于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后来我被跟踪绑架。我被绑架的时候，因天黑，并是在郊区，我怕连累同修，怕恶人搜出手机，手机里有几个同修的电话。我趁警察不注意，把手机扔掉了，并扔掉了资料点房间的钥匙及买打印机的发票等物。后来警察搜身，什么也没得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出现头昏，倒在了地上。他们只好喊来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我不配合医院的治疗，我要求我的家属来。后来家属也来了，医院床位很紧张，医院安排我在仅有一个床位的病室，我拒绝了。丈夫告诉他们我怕，里面大都是老人。就这样，我一直躺在大厅临时可推着动的床上。警察走来走去很不自在，我微闭双目，一天一夜我不吃不喝，也不出声。我上了一次厕所，是丈夫背我去的。我蹲了一会儿，女警也到厕所盯着，被我丈夫呵斥，厕所还跑了不成，请站出去。我一直发正念，我想回忆一下师父的法相，顿时我看见了师父。师父显出了一个特殊的形象，重重叠叠的师父的头像，慈父般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信心大增，知道师父在保护着我。第二天晚上，我被关押到拘留所。刚进大门，我出现癫痫症状，以前从未有过的状态。拘留所拒收，我又被送进医院。当晚，因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及牵扯的五个同修被绑架，警察顾及不了我，要医生盯着我。深夜，医生多次来查看。第二天一早，我悟到，我没有病，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得赶紧走。我要丈夫背着我出病房，有医务人员的地方就背着，到没人的地方就放下我，赶快跑。一会儿就出了医院，上了我丈夫停在外面的车。但我丈夫迟疑，我说，你怎么还不赶快发动车？他问，去哪里？我说回家，他没动。我知道他有顾虑和压力，我只好说，那就回娘家。就这样，我回到了娘家。不久，警察也赶到了我娘家，我赶紧睡在床上。这时师父又让我神奇地出现了病夜假象，出现了癫痫的症状。他们看到了我的这种状况，当时也就没有为难我了。后来他们对我定了监视居住半年。在这期间，有七八个人长期跟踪监视我。邻居还告诉我，你平时讲话要注意点。他们还放了眼线，我丈夫面对左邻右舍、单位、亲朋好友的非议和误解造成的压力，变得夜夜不归，早上回来后也是恶语相向。当地610、单位、社区人员隔三差五来敲门，找我谈话。小孩有时也出现病夜状态，上床就哭，我只能整晚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后来17天不吃东西，总之干扰不断。我的怕心也在一天天加重，虚荣和面子也放不下，很多时候不敢堂堂正正面对，感到乌云压顶。当时脱离了整体，正念越来越削弱，读法也入不了心。后来听丈夫回来讲，他领导得到了内部消息，五一放假后会把我弄去洗脑班，如不转化会直接劳教。 我知道自己当时已没有足够的正念面对邪恶。回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家里有了苍蝇蚊子，我们把它轰出去，安上纱窗不让它进来。我就问丈夫，邪恶上门我们都不配合行吗？他说，我只能配合，否则我饭碗会丢。晚上师尊点给我一个梦，我住的老家是个四合院，每张门上都挂着毛毛头，唯独一张边上的小门没挂，而丈夫坐着的长板凳上也是写着挡字。我明白了，邪恶已经布满了我的空间场，如果我被邪恶带走，正念不足，后果会不堪设想。我只想要好好修炼，我只能选择离家出走。可是孩子是由我亲手带大，才三岁多，当时还是邪恶迫害的高压之时，这一出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孩子怎么办？丈夫会怎样？我的工作会怎样？我要去哪里？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晚流着泪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并交代了孩子的安排。我又当面告诉丈夫和婆婆，我命中有一难，我倘若坐牢，这样大家都难受，不如暂时先离开一步。就这样，我带着无奈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在我离开家的第三天，当年判我监视居住的警察把非法劳教我一年半的劳教书送到我丈夫手上。离开家后，我开始沉痛地反思，我为什么会经常出事？明慧网上有些同修正念那么强，而我呢？自己修不好，还让亲人承受痛苦，过不上平稳的日子，实在过意不去。大法伟大，师父伟大，我痛下决心，一定要修出能够保护自己的能力。当晚，我做梦看见了师父。我是个小孩，师父抱着我，我坐在师父腿上。我抬头仰望师尊，看到师父的整个脸那么干净，皮肤那么细腻，但在眼尾处隐隐显出了两条鱼尾纹。我在梦里意念知道，那是为我留下的沧桑的纹路。梦就醒了。当时我悟到，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也是在鼓励着我。我的选择是对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过，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来到一个正处于过病业关的未暴露的同修家，每天跟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没敢出门。14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我担着一担谷，意念中知道，如果走侧缝只能救一个人，唯有走大道才行。我悟到师父会有别的安排，我有别的使命。于是我告别了同修，去另一同修家。快到同修家时，碰到三个警察从同修家出来，面对面，我没有怕，立刻蹲下系自己的鞋带，警察没有认出来，擦边而过。后来我辗转来到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家，同修很忙，除了做资料外还有很多的常人工作要处理，我就帮着装钉切割。当时大的资料点被破坏，资料有些供不应求。当时同修做事心很强，学法少，日常工作更忙了。我由于自卑不敢问同修技术，怕同修认为我抢事做，其实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事。一天，同修出了远门，我想做资料，然而我从没摸过计算机。同修的计算机处于休眠状态，打印机也是连接好了的。我一摆动鼠标就亮了。不知弄了哪里，计算机全黑了。 顿然我头痛，全身发凉，脚像踩在冰水里。那时是冬天。尽管我有身体上的这些感受，但是我内心稳定，一种意志让我继续研究下去。开始鼠标不好使，不听使唤，一会儿就行了。我开始了测试打单页，正面反面都顺利出来了。原来很简单，师傅让我开始开会，每按一键都正确。我也记住了一些关键的步骤，学会了打 Word 文档和 PDF 版本的文档，酒瓶和大法经文的做法，大册子和小册子的做法。我反复摸索，一直到凌晨三点。第二天同修回来，我告诉他师父加持我，我一个晚上学会做所有资料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直称是奇迹。后来同修要去外地公差，决定由我一个人承担打印资料，他只负责进耗材。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开始背法，一小段一小段的背，背得一字不漏后，再熟背六遍，一背就是三个钟头以上，悟到了许多法理。当背到转法轮第二遍的这一段法，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我控制不住的失声大哭，我感受到了师尊的佛恩浩荡。这个救人的大法博大精深，完全不是我以前懂的那么肤浅。加上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每日的明慧文章，看着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我的身心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已经明确地知道，真修弟子是我们的身份，有着义不容辞助师正法的责任和使命，所有的生命就是为这个而存在，宇宙中蕴含着这么大的一个天机。因责任和使命在身，明慧网有大量的资料来源，我必须认真去选材，为适合当地的众生选材。有时候我会把有特色的文章内容做登记，出自哪一期、哪种期刊或哪种报，倒是心里有个底，不同内容更适合不同职业破迷。所以后来我又多了一个记真相信的项目。我流离失所后，我所有亲戚的电话被监控，我娘家长期有人监控。那时资料点的门窗全部是关着的。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认识到了流离失所不是师父安排的路。可是我心里有种隐隐的难过，回家的日子好像遥遥无期。一天，我拨开窗帘缝隙看看外面，正好看见丈夫的车，车上坐着一个女人，一看就非同一般的关系。怎么能是这样？难怪丈夫提出要离婚。我身上每个关节都松了，每根骨头都直不起来了，我崩溃了，失去了知觉。两个多钟头后我醒过来，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了我的脑海。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我明白了，原来是因缘关系啊。世人都是按照旧世里的剧本在走，我的意志不能垮，我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和常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助师正法之路。我是谁？我就是大法弟子，丈夫的行为是假象。在法理上理顺了，我努力克制自己，放下夫妻之情，放下自卑心、不平衡的妒忌心、争斗心、自尊心等。渐渐的，我恢复了正念。我在内心告诉旧势力，就算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修炼提高，与你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不会与丈夫离婚，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说了算。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也得正了自己的乾坤。后来不管丈夫的表现如何，我都不再动心。他迷在红尘中很可悲，我相信一切都只能会围绕大法来圆融。现在他对我的态度和对大法的支持也表现得越来越好。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 我背下了六遍多转法轮，打下了一些基础。我悟道，随着正法形势的变化，资料点应当遍地开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是当前正实法的形式。我必须走出去，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才能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母亲及亲人同修后，他们提出不同看法。现在形势还不好，前几天你单位来了通知，插在门上，说是10天内回单位报到，否则将开除工作。全国各地在开奥运会前绑架很多人，你在哪里都是做好三件事，在室内做资料，也确实有你做的事，又安全，你还到哪里找这样的环境呢？应有多方面的顾虑，我听着也有点道理，但是内心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想法，矛盾重重。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个密室，墙壁是浅铜黄色的，很厚的墙壁。我坐在一个藤椅上往上飞，飞到高处，用拳头把墙壁捅了一圈，打了一个洞。但当时我没悟到，那时虽然很想出去正实法，但疑虑重重。一次我一边打印资料一边想着，突然打印机加了一页纸，当时是打小册子反面，这一下继续打了两三页，这打出的两三页不就对不上号了吗？我迅速让打印机先停下，可是说也怪，出现了奇迹，不论我怎样查看，居然没有乱码，而加出的只打了单面的纸，也是一页重复的单页，这怎么可能呢？师父是不是在点化我，想这些疑虑都是多余的，不会出问题的。我把师父的两次点化告诉同修，同修愿意带我一周出去两次，早上出去讲真相或发些资料，发发信息，忙一天，晚饭时候回来，其他时间在家里背法做资料，效果很好。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特殊的梦。梦见几十个警察坐在超市的前坪，看着我从前面路过，没有警察理我。我身上背着的黑色真皮包的袋子突然断了，怎么也接不上了。可能是因某些事很关键，我悟不到。由于处于磨难之中，师父慈悲地用梦的形式让我悟到，走正，推着我往前走。但我并不执着于梦。不久，我讲真相讲到了警察的女儿，她把我们告了，我和同修被警察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心态稳定。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谁也不配迫害我。在拘留所，我把同监室所有的人都劝退了。警察扬言，你跑了，到处找你，找到北京去了，一直没有找到你。这次抓住你就要重判了。我没信他的，师父说了算。警察来提审时，我身体又出现了严重的病变假象，严重缺钾，严重的心脏病之类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警察没办法，只好放人，让我家属在担保书上签了字，再出事罚款共40000元。就这样，3天后我就回家了。结束了我流离失所的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放下人情，清朗成熟》，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0日。二，兑现誓约，抓紧救人。回家半年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小孩上学了，我要做饭做家务接送孩子，时间明显不够用，我一下子有点适应不过来。一切都有师父安排。一次我去找一个同修，遇到了另一个不熟悉的同修，有一只手机不想用了，可以发信息发彩信，问我要不要，我就收下了。后来师父让我接触一个懂手机彩信技术的同修， 我迫不及待地请求他教我手机技术。这样在同修无私帮助下，我学会了群发短信彩信。同修给的号码是10号，我会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真相内容做成彩信，图文并茂，在很长的时间内发挥了很大的救人作用。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把曝光内容做成彩信，在相关单位揭露，起到了很大震慑邪恶的作用，恶人大有收敛，减少了对同修的迫害，事情也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慢慢的，彩信接收率也越来越低。明慧网提供了语音打电话技术，有部分同修参与进来。那时世人的接收率很高，我每天多个手机打3个多钟头，每天至少有6-700人全听完，每次劝退率也是10多人以上，真正感到像师父在《红岩三见善》中讲的，大法真相户户传，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民清醒事不难。随着手机卡实名制，我就选择了别的项目。慢慢的，我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好，小孩换了学校，转到了我娘家这边读书，这样我母亲可以帮我照看孩子。当时明慧网提供了大册子资料《永恒》，内容很全面，基本真相很齐备，我想这些是世人必须要了解的，而且世人只要一看这本册子就会禁不住看完，震撼力很大，对救度众生力度很大。我迫切想发，而且想在当地普发一遍。我和几位同修切磋交流，达成共识后，同修各负其责，形成一条龙运作。有资料点定期供应资料，有几个同修负责包装。同修心性到位，包装好的资料装入大袋时，把不同的资料适当的分装好，便于发资料同修依次发放时，不出现几户人家都是相同的资料，内容不同可以相互传看。我和另一位同修负责发放，因我们地区大都是农村山区，面积比较大，有些路线错综复杂，有些地方路途遥远，有的地方房屋稀疏，我们花了1年08个月才基本发完一遍，大约发了10多万份资料。在这1年多发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每次带着800甚至1000000份资料，因是大册子，有蛮重的分量，一辆女士摩托车连人带资料来回几百公里，大多地方比较远，去一次不容易，所以每次多带一些。克服了许多困难，放下了许多人心执着，除非天气实在不适合出去，一般我们都是选择隔1个或2个晚上出去一次。我出去时还得等孩子做完了作业，让其睡觉才能动身出发。因小孩贪玩不自觉，我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带好孩子，这样也让丈夫放心，无话可说。一般都是凌晨2、3点甚至4、5点才能回来，回来还得赶着送孩子去上学，觉得有些辛苦。但是一想到当晚经过的路线，有些几乎是不可能第二次找到的地方，想着众生接到真相好不容易，自己常感责任与使命在身，为众生能有机会了解真相而欣慰，不再觉得苦与累。很快的，我也觉得我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这个项目了。师父让我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具备了超常的能力，同修骑车载着我，尽可能的靠近房子，我在后面发，目标地是房屋正门门口或门口走廊上。我发证率达到90%以上，有些资料会从大门底下钻进去，有些正好立在门槛上。有时同修开车没控制好速度，有些快，由于车速的惯性我掌握不好，发出的资料眼看着达不到目的地。然而资料会从南返回北，正好落到目标地。其实师父时刻在弟子身边，我们用心在做，师父就在帮我们。发资料的过程也经历过很多危险的事情。有次同修忘记把摩托车刹车修好， 在下一个七字形急陡坡时才想起，大声说：糟了，后胎没刹。摩托车急速往下飞奔，我只能傻眼看着，心好像悬在空中。然而师父保护我们，一瞬间摩托车被一个小树干挂住了，没有飞下崖去，否则好几米高的崖，我与同修是无法把摩托车拉上来的。我的一只脚被压在摩托车下，人倒悬在山边上，而同修飞出去了，落在悬崖下的田里，我们都有惊无险。因山区偏僻，进出车辆招人注意，我们几次被人追踪围堵，少的一人两人的围攻，多的二十多人，而且要翻看东西。我们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开智开慧，善待众生而解难。由于同修的信任，我负责了当地协调工作。2015年的溯江大潮，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可以诉说大法遭到诬陷、大法弟子遭受残酷迫害的机会。在本地，我第一个带头溯江，并收到回执。我和当地同修切磋交流，鼓励大家都行动起来。每一块由片区同修负责收集每个同修的溯江的事实、依据，对个人及家庭带来的损失等材料。由一懂技术的同修负责排版、规范成文，然后再返回当事人，由本人自己邮寄。本地溯江率达到 99%， 而且没有因溯江出现一例遭绑架的事件发生。师父正法20年，各个救人项目都在告诉世人真相。正法现在已进入尾声，已经到了每个众生表态和摆放位置的时候了。我也把面对面讲真相作为主要项目。我们县城不大，很多老年同修都是上午学法，下午在城里讲真相。而我们年轻，有摩托车，就选择去乡下农村讲真相，效果也不错。2019年5月一天，我和同修到与我地临界交界的外地一乡村大道讲真相。讲完真相后还发了一份资料，被过路的村长看见，把我们告了。我们被两辆警车围堵，绑架到当地乡派出所。警察搜出了摩托车里的资料，搜查了我的身份证，网上查明了我的一些信息。我们不配合，他们强行把我的头发夹取了，鞋带解了，说可能会要判刑的。之后有两个人找我谈话，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是该地国保大队长。我想我们之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之间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之间的关系。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心态特别的祥和，一直保持良好的语气、语速，礼貌地向他讲述着真相。他怕被带动，几次打断我讲真相。我不被带动，继续争当主角。他被我的态度打动，认真倾听着。我说，我们并不是像电视宣传的那样，我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对于法轮功也不是人多势众而来学的。自己的信仰肯定必须得对自己负责，必须搞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从天门自焚真相，讲到大法祛病健身、身心受益，讲到佛教中预言油坛婆罗花开放的时候会怎样，讲到中共的政治运动都是冤案，法轮功也不例外。我们中国人很善良，任中共政府讲黑讲白，事情总要过后才明白历史。我请求他放我回去，告诉他，保护修炼人功德无量，我没有对社会和个人带来伤害和损失，没有罪。他坦诚地笑了，哎，你不愧是读了书的，讲得有道理。他发现有些失言，改口说，我是说你讲话有水平。我说，我只是讲了一些真实的事实道理而已。他们走了，我与同修是分隔开的，我一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静下来时，头脑里会时不时冒出一些杂念和负面思想，会判我什么的。我告诉自己，那些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思维，得了法的一面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立刻铲除排斥，就这样，负面想法只要往出冒，我就及时排斥， 归正，不顺着他想，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后来国宝大队长带了两个人进来见我，我友好地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610的吧，他们不直接回答，也差不多吧，然后开始讲破坏法律实施什么的。我说，您还不知道呀，全是冤枉呀，破坏了哪条法律不能实施啊，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被打倒，冤死在监狱，法轮功也是如此啊。国宝大队长大笑，为我捧台，我也讲了一些真相，他们听了表示默认走了。其余时间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的干扰迫害。晚上警察把我们拉到看守所，一量血压，血压爆表了，反复测都是这样。我知道又是慈悲的师父帮助我演化了这个假象。看守所登记人员说必须要到大医院开证明书，于是我又被拉到医院测量，血压还是爆表，医院开了证明书。我当时感觉自己应该会放回，而放松了发正念。到了看守所，登记人员又说还得有心脏病的证明书，他们就又拉我到医院检查了心脏。神奇的是，心脏也出现了严重的病液假象。医院开出了证明，在再次返回看守所的路中，我想，我不能再有一丝的放松，就坚持不间断地发正念，解体这场迫害。到了看守所，登记人员说，要等领导来做决定。一警察对我说，这就看你的造化了。我悟道，这是要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我就微闭双目，静心发出强大正念，请师父加持我。瞬间，我看见师父身穿红橙色袈裟，站在看守所半空，打了大莲花手印的两个动作。我明白，师父帮我解难了。两分钟后，登记人员说，回去吧。在回来的路上，警察告诉我，这次你本来是要判刑的，我们没有上报，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内心感受很深。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讲，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还讲，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回到家后，我痛定思痛，这次迫害的原因是我对母亲的情太重。母亲1999年得法，2017年出现病液状态，身体出现半身不遂的脑血栓症状。我帮他正念闯关，他总是看重假象，给他读明慧发表的相关病液闯关文章，他听了就听了，不对照自己，得过且过，主意识不强。我表现出又急又躁，恨铁不成钢，完全陷入了情中，被他的状态带动，没有把他当作同修来对待，脱离了法对自己的要求，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母亲的状态，她的表现，都是由我要修炼和提高的因素存在。以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境界帮助母亲，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回顾跟随师父正法修炼20年的历程，感慨很多。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唯有更精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以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二十年这样快乐的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1日。第一部分，此生为法来。从6、7岁开始，我就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尽管上学后一直成绩名列前茅，考入理想的学校，一路伴随的都是掌声和鲜花，但我还是一路在问人为什么活着。问过同学，问过老师，拜读各种书籍，去过寺庙，始终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直到1997年10月份的一天，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我听见了优美的音乐，走出教室看见一群大学生在练气功。因为从没练过气功，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功，也不知道是否收费，我就回到了教室，依旧能听到音乐，整个人也坐不住，就又走出教室，看到这群人里有一个认识的打扫卫生的阿姨。第二天在教学楼里迎面遇上了那位阿姨，我走过去开门见山地说，姨，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想修修这个心。阿姨笑着说，你来练法轮功吧，修真善忍。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自己就是为大法来的，从此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修炼跟师父回家。刚得法不几天，我趴在教室桌子上看见了漂亮的法轮在旋转，金黄色的，有1元硬币大小。从此后经常在梦里看见各种颜色的法轮，大的小的，有时漫天的法轮在旋转，蔚为壮观。我特别喜欢朗读转法轮，怎么也读不够，就觉得师父写得太好了。迫害前抄了3遍转法轮，背了几10篇精进要旨，每天都是开心的，一心就是学法修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晚上和几10位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们其中大部分是本校的大学生，还有老师、附近工人，大家比学比修。得法第一天晚上，我沾枕头就睡着了，这可是我这个严重神经衰弱者不敢想的。20几年过去了，从得法到现在，不仅我一片药没吃过，一针没打过，丈夫同修和都已经20来岁的孩子也都没打过针吃过药。1999年7月20日，邪恶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谣打压迫害。随着迫害不断升级，2002年年末，教育部门因为我坚定修炼大法不写保证，将我非法开除，停发工资至今。但我从不后悔，此生为法来。最近几年一次在梦里，邪恶问我，给你40万，你写不写保证？我坚定地说，全地球的钱都给我，我都不会写。第二部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2005年，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我和丈夫开始学习，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一直平稳运作到今天。我家当时住的是县城边的胡同，那时几乎没人安宽带，所以安得很困难，但我坚定正念一定能安上。我就一边抱着2岁的小二，一边发正念，果然安上了。上网下载、上传、打印、刻录，从开始打印单张真相，到大量刻录真相光盘，到大量做大法经书，再到现在大量做真相期刊。近几年每到冬天就特别忙，有同修去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我就大量做真相期刊、福字、年画、年历册子，有时是天天做，晚上学法，一直平稳健康地运作着。2016年有了双面打印的机器，每年至少做15000本真相期刊，快乐地忙着。20年就这样快乐地忙着，没有时间带孩子玩，孩子小时过得都很清苦，
穿的都是同修家小孩的旧衣服，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他们是大法小弟子，他们有师父看护。今天他们已经健康帅气的长大，每到寒暑假就和我一起学法做正事。刚建立资料点的时候，正是中共迫害猖狂之时，经常梦见邪恶来了清清楚楚啊。在梦里我有时立掌发正念，有时就是跑，醒来就长时间发正念，直到邪恶灭尽。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一次梦见师父坐在地上给我修鞋，我立即给师父跪下磕头，哭着说，师父不用，让某某某，我指的是我丈夫，他修就行了。师父很严肃地说，这个鞋不好修。后来说给同修听，同修悟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邪恶呀。那些年人家回老家过元旦，我自己在家，那几年每到新年，师尊就有新经文发表，我自己一口气学了六讲转法轮，没等到师父的经文就睡了，又梦见了师父。师父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在野外给几千人讲法，背对着我，我站在家里的窗口听，就想关了窗户出去听法。师父回头笑着说，他还把窗户关了。一下醒来，我知道师父发表经文了，窗户关了是指我把电脑关了呀。我立刻打开电脑，连上网络，新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赫然映入眼帘，那个激动呀，赶紧打印给同修们送经文。那时环境邪恶，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对大陆同修都是莫大的鼓舞。经文一直用激光机打印，后来知道要等到明慧网发表打印版再下载打印。这些年我一直负责100多份经文的打印，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每次师父发表经文，天上有专门给各路神仙送法旨的神。自那后，我就更是怀着十分神圣喜悦的心给同修们送师父的经文了，充满了自豪。我是大法弟子，今生有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师父给我的无上荣耀啊。在我家，我和几位同修共同制作了700多本红银三，在另外同修家协调制作了几百本的红银四。今年协调几位同修分别在自己家原有资料点共制作了900本的红银五，这几位同修都是720前老大法弟子，虽然年龄大了，都非常精进实修，在和他们的配合中，他们能时时向内找，他们高境界的行为感染着我。我有时心性过不去时，老阿姨总是平和地开导我，提醒我向内找，不要向外看。他们的心在修炼上，而不只是做事。他们每人都承担着一份不轻的救人工作，我也只是跑跑腿，给他们购买运送一下耗材。在那些日子，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坚定地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责无旁贷。第三部分，师父就在我身边。在2010年，和我在一起配合的一位女同修在讲真相中被绑架，后来不幸被迫害离世。此同修非常精进，三件事都做得非常好，并且对我在生活上帮助很大。同修离世，我真的非常难过，在法上明白同修圆满了，可是被这个同修情干扰得很厉害，哭了又哭，电脑打印机啊都不好使了。在一次昏睡中，师父点化我，我和这位同修还有一位技术同修同时到达一个路口，这位同修骑着自行车，生前他一直骑自行车，我领着孩子，技术同修开着车说让我上车，我说不方便就没上车。这时有话外音响起，殊途同归。 醒来后，我放下了对两位同修的情，被迫害离世的同修已经圆满。那位曾给过我帮助的技术同修，虽然我们没有联系，但他一直在法中。我们虽然走了不同的证实法的路，但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都有师父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欢聚在美好的佛国仙院的。2015年实名溯江，我几乎是本地第一个有帮助老家的同修溯江。当时我学法跟不上，由于买楼欠了债，对家人的怨恨心很强，来自另外空间压力特别大，怕心出来了。我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一天我正坐在卧室发晚上6点正念，警察敲门，丈夫误以为是同事就开门了，就听见丈夫和孩子阻拦他们向屋里闯，他们执意要进。我异常平静地走出来说，是不是溯江？派出所所长示意有录像不让我说，我请他们进来，他们说啥也不进了。我发自善念对孩子说，叔叔是好人。同时发正念，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刚才四个人还气势汹汹的，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那个所长有气无力地说，让我明天去一趟，然后就急急忙忙地下楼了。当时就感到师父大手一挥，把他们后面的邪恶销毁了。当时家里师父法像、经书、电脑、打印机全都在啊，谢谢师父。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2019年前，要做真相年画，以前做的年画因为没有塑封，时间长了就褪色了，这次就塑封了。我先自己背回两包，可是塑封膜很重啊，要做1-2000张画怎么运回来呀？我正在犯愁呢，一位被迫害流离失所的女同修突然来了，一说这事，他说他有方便车，可以帮助买塑封膜呀。师父安排的太好了，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呀，只要是正事师父都帮忙啊。这次做红鹦鹉要购买碳粉、冷表膜、骨，我在家就在心里求师父让我遇到一位同修吧。果然在商店的地方遇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同修帮我购买，又送我上车，要不然我拿不动啊。谢谢师父，是您一路牵着弟子的手走到了今天。在弟子迷茫时，师尊您用各种方式叫醒弟子。在弟子遇到危险时，是您挥手间将邪恶灭尽。在弟子需要帮助时，您总是安排的那么及时。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还有多短，弟子一定会坚定地跟随师尊走到最后，迎接法正人间普天同庆的到来，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